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今年报税了吗？
哎呀，我给忘了，现在再去退税会不会罚款啊？
感觉去年也没多挣多少，但交的税一点都没少。
那你是不是忘记做抵税了？你知道吗，很多支出只要符合要求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欢迎收听税务知识讲座，您手中的税法手册，生活中的税务顾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Proficient Accounting 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Rich 呢，和您聊一聊新州印花税的税务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税务相关的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 Rich， 您早。
哎 ，Jason， 你好，晚上好。
哎，非常谢谢 Rich 做客我们今天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哈。其实 Rich 在节目中呢，我们经常会提到印花税哈。今天呢，请您给我们简要的、细细的介绍一下哈，就是说，简单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印花税，以新州为例。
OK， 好的 ，Jason。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叫 Rich， 来自于悉尼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会计事务所，很高兴我们能够在电波上相遇。这是第二次做客 Jason 的节目，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买房时一定会遇到的一个税种，一个关于印花税的小知识。印花税，英文叫做 stamp duty， 现在它政府给了它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transfer duty。但 anyway，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还是习惯性的叫它印花税。印花税是由州政府来收取的。注意啊，这里不是联邦政府，不是由 ATO 来收取，这个是由州政府来收取的。根据房屋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区别，每个州的情况都不大一致。什么群体需要去缴纳印花税呢？
对，
通俗的来讲，只要我们买房子，无论是自住房还是投资房，无论是别墅还是公寓，买家都需要向州政府去缴纳这笔费用。所以说印花税是州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财政来源。印花税的价格会是多少？简单来讲，印花税的价格是随着房价的增长而呈现一个阶梯式的增长的。
嗯，
在 New South Wales， 在悉尼所在的牛省，本地买家需要支付房屋价值的大约是4%作为 stamp duty 来交给州政府，但如果是海外买家呢，需要在此基础上额外支付另外的8%，也就是房价的12%，作为印花税交给政府。大家由此可以看到，相比于本地买家，海外买家的购房成本其实要大很多，
嗯，
大概是8%的区别。就是我们在社会里面工作生活，做出的判断，得出的结论，很多时候是源自于我们自身生活经验的积累。我们通常会觉得海外人士和本地人士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是否持有 PR。
哎，对，
这是大家好像想当然的这么一个认识。但是针对于印花税这个税种而言，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我这里想，对，
哦，这样子啊，那是不是说，如果是这个持 PR 的这个永久居民，一落地澳大利亚买这个房子的话，这个交的印花税跟海外买家就不一样了呢？
如果真的就像戴森所说的，我们对于一个全新的移民，一落地澳洲，然后就买新州的房子，其实在税法上还是会被当作海外居民。还是要多付8%的印花税，是因为，对，是因为这个时候针对于新州的印花税而言，我们对于这个税种而言，澳洲的永久 PR 有些时候也需要像海外人士一样去支付这个12%，这个时候就会 涉及到一个测试，这个测试英文叫做 Ordinarily Resident Requirement 测试，翻译成中文我们把它翻译成一般居民性测试。简单来讲，我们在满足完这个测试之后，如果如果我们达标了，我们就会被当作是本地居民，支付4%，否则就需要去支付12%的印花税。这个测试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在买房子之前，你是否你在澳洲，你在就是在买房子的时候，作为一个节点来进行判断。第一个节点就是在买房子之后，你在澳洲的居留是否会受到时间的限制。然后第二个判断就是说，在签合同之前的12个月里，你是否在澳洲住满了200天。简单来讲，我们就可以画一个轴，画一个时间轴，在时间轴上标出来一个坐标作为一个原点。这个原点简单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购买的时间。我们以这个时间轴为例，以这个坐标为时间轴的一个起始的一个点，我们从这个时间轴的左面，我们去回溯在买房子之前的12个自然月里，我们是否累计在澳洲有居住满200天，这是一个判断。另外一个判断呢，就是以这个时间轴的右面的一个测试，也就是我们在买完房子之后，是否会受一些时间居在澳洲居住时间的限制。这个其实简单上来讲，我买完房子之后，我如果还是学生签，或者是student visa，或者是417、462 working holiday visa，那我一定不满足这个测试，也就是说我在澳洲的居留时间是受限制的。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买房子的这个人啊，所需要所支付的印花税就会很高。简单来讲，可能这个听上去可能比较晦涩难懂，简单来讲我们举两个例子。
哎，
比如说
举例子最好了。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我有一个客人，是刚刚拿到，很早其实就拿到 PR 了，但由于疫情和家庭的原因，一直在国内生活。
嗯，
那么今年的6月份回到了澳洲，然后我们中国人是有一种很深的土地情结的，既然我们决定回澳洲生活了，那么一定得有一个自己的家，就打算要买房子了，然后看房的过程非常的顺利。这个 contract date 就是签合同的日期，6月份去看，签合同的日期大概在9月份。看上去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是，他如果这个时候去买这个房子，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那他们就会被当作是海外人士。简单来讲，签合同的时候，我们这个合同比如说9月份去签，那他有 PR， 他满足了第一个测试，但是。这个问题就发生在了第二个测试上，也就是说，签合同之前的12个月里，他没有满足州政府的规定，没有在澳洲居住满200天，也就是说，他仍然被当做了是海外人士。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一个 PR 哈，然后呢，在回了祖籍国去逗留了一年，比如说逗留了一年吧。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半年内买房子，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需要交这个12%的印花税了，对吧？
对对，
即便我在回祖籍国居住一年之前，在这儿已经住了几十年，也是这样，对吧？
对，简单来讲就是大家要满足这么一个规定，因为对于纯粹的海外人士，好像大家觉得啊，那你理所应当的，因为你没有澳洲的 PR， 没有身份嘛，你就需要多付一些钱跟本地买家相比。但是这个案子其实 tricky 的地方就是大家觉得啊，那既然您已经有 PR 了这么多年了，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在买房子之前，在签合同之前的200天里没有居住满200天，
对，12个月里没住满200天，
没有对，12个月里没有居住满200天，那也需要去多支付这个8%。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忽略掉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对，这是这个印花税里面的一个知识点。
非常谢谢 Rich 的介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你好。
你好。
你好，早上好，主持人好。我想请问。你好。我想请问，就是有个投资物业哈，然后那是那个 home and main package 的那种，然后当然新房子它然后如果我准备卖掉，那么那个税，那个增值税又怎样算呢？应该
您现在是什么意思？现在有自己的自住房，然后又买了一个 land and house package。
对对，那个是投资。
Land and house package 什么时候会 settle 啊？ settle 之后有没有计划要把它出租出去？
对，这些已经好几年了，15年。
一五年 settle 的。
嗯。
OK， 那简单来讲，
最近想把它卖出去。
简单来讲，我们这个对于这个 land and house package， 您从来没有在里面居住过，那么看上去它就是100%是您的投资物业。我们在卖的时候是会交 capital gain tax 的，也就是说 CGT 的计算要用卖价减去买价。简单来讲，我们如果最近要卖，我们卖房子的时候签的那个卖房合同上一定会有关于这套房子的一个价钱，一个确切的价钱。我们要用这个价钱去减去房子的成本，房子的成本也就是无非就是房子的土地成本，对于您而言，然后再加上这个房子的建筑成本，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stamp duty 印花税，然后还有我们买房子时候会涉及到的中介的费用和律师的费用。简单来讲，用卖价减去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成本加在一起，构成了这套房子的一个买价。用卖价减去买价，这个增值的这个部分会糅杂在您卖房子那年您的比如说 salary 的收入和或者 business 的收入之上，这构成了您卖房子这一年您总共的应课税收入 taxable income。 如果这套房子是您跟先生一起持有，那么增值的部分您跟先生每个人会承担50%。
我是想说因为他是新房嘛，所以之前有那个 CAM 那个折旧，那
division 40 OK， 这是一个就您说，
那有的说卖的时候要把那个折旧补回去还是怎么的，是吧
？OK， 这个就是比较专业，对，您听到的这个说法是一半对一半是错误的。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算这个 CGT 增值税的时候，就用我刚才说的那么一个公式 ，CGT 等于 selling price。减去我们的持有的这个成本，这个是构成了我们的 CGT。 但是我们您考试的这个点是 depreciation 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 division 40， 第二个部分叫做 division 43。 division 40简单来讲就是这套房子里面这些可以移动的可以用来更换的这么一些财产，比如说窗帘，比如说可以移动的这些橱柜，这个叫做 division 43。 更多的是指这个 capital work， 也就是不可以去移动的，比如说它的挡土墙，比如说这个房子的承重墙。我们在平常的日子里 claim 了 depreciation， 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是 claim 了 division 40跟 division 43。 我们在最后计算增值税的时候要用卖价减去我们的持有的成本，持有的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用这个 cost 在以前的岁月里我们已经 claim 回来的 division 43再减回去，是不是您听上去会比较绕？
只减这个 division 43，
对，不减 division 40，也就是说被减数减数差，在卖房子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差值是越小越好，被减数是这个 selling price， 这个数字是不变的，这个一定是在白纸黑字上，这个被减数不变，我们希望这个减数肯定是越大越好， 得到的这个差值就会越来越小。但如果在以前的日子里我们 claim 了 dividend forty， 一定 claim 了折旧的时候，我们要这个减数，我们要减去已经 claim 回来的 dividend forty three， 也就是说这个减数会变小了， CGT 会增大。从简单来讲，就好比像是一块蛋糕，这块蛋糕我们是在平常吃还是在卖房子的时候一块吃，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方案，完全是取决于纳税人个人的情况。比如说这卖房子这一年，您是不是还有工作，您的收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说这个房子的最后的价钱，因为现在的这个房市尤其是银行在不断的加息之后啊，看上去好像不如疫情刚开始的那个阶段涨得会那么的凶猛，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计算的，也就是说您的会计要翻过头来去看您以往的退税，然后每一年都要去看看有没有去 claim 这个 dividend 43。
陈女士
是这样子。
最好是请跟专业的会计师看一下。
对，大概明了，因为你还加了英文。那不管怎么样，先谢谢你。
好嘞，谢谢陈女士。如果您这个没有听清楚的，欢迎您再到时候在网上来回听一下这个刚才瑞士介绍的内容哈。谢谢陈女士。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在刚才节目中呢，注册会计师 Rich 呢为您介绍了新州印花税的相关税务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杨女士，您好。
哎，你好。
您好，您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住了10年的 house， 就是在年初的时候刚卖，中间有一年我有就是有报税，因为我就报了出租税，因为有出租，然后我现在卖了的话，那个增值税，就是否要加吗？
杨女士您好，我需要得到以下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这套房子是 house， 是套房子一 settle， 有没有立刻就搬进去住？
要，
一 settle 之后就立刻搬进去住了。
对。对，
然后您说过有一年的时间，这个房子是用来出租的，那这个时候您住在哪里？
那个我住在另外一个我买的房子。
OK， 住在另外一，总之这套房子在出租的这一年里，您确实是搬出去住了。
对。
然后又搬回来了。
嗯嗯。
对吧？
对，对的。
OK，
就是那中间那一年是2019年到2020年。
OK， 我可以告诉您，我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我可以告诉您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在我看来，这套房子您是不需要去缴任何的增值税的。原因很简单，您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例，我们满足了这个税法上的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就叫做6年法则。啥叫6年法则呢？简单来讲，这套房子在一 settle 之后，您立刻就搬进去住了，没有任何的延迟。也就是说，我不希望看到的是房子一 settle， 这套房子里面还有你上一个房东遗留下来的租客。您不是这个情况，房子一 settle 立刻搬进去住。第二，由于种种原因，您从房子里面搬出来了，的的确确已经搬出来了，然后间隔的时间。您从房子里面搬出来，又直到下一次我们又搬进去，这个我们从这个房子里面搬走的时间是少于6年的，只有1年。
嗯嗯，
对吧？
嗯嗯。
然后第三点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税法规定，一个人在一个时期只可以有一套房产作为自己的自住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套房产指定为是我们的自住房的话，那么这套房子我们在卖的时候是不需要去缴纳任何的增值税的，这个就叫做6年法则 （six years rule）。您可以自己在税务局的官网上去 Google 一下这条法则。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看上去您是满足了最基本的一些要求，房子一 settle 就搬进去住，然后的的确确又从房子里面又搬出来了，然后我们出租的时间只有一年，是远远小于六年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或我们要一直把这套房子作为自己的自住房。这里面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一年当中您说您从这套房子里面搬出来，搬到了另外一套房子里，如果这套我们卖的房子我们把它当做我们的自住房，不需要交一分钱增值税的话，那么您搬出去的那一年，在第二套房子里面，即使您真真正正的住在里面，那么这套房子对于 CGT 对于capital gain 来讲，您也是需要付增值税的。也就是说，通常我们要有一个考量，我们会把价值最高、位置最好、升值最快的房子作为自己的自住房，因为这个会带给我们显而易见的好处。我们在卖的时候，是可以避免任何的增值税的。也就是说，我其实更亢奋的是，这一年您从这个房子里面搬走了，搬到了另外的房子里，我更希望看到。我们要卖的这个 house 的价值是远远的要大于我们实际居住过的这一年的这一套房产的价值的，是这样吗？
对的。
OK， 那没问题。
好嘞，谢谢杨女士。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妈妈那个退休金，因为她在这里有工作也有交税，然后中国也有退休金，那是不是听说退休金是不用交税中国的退休金？但是在填那个退税表的时候要填在退税表上面，但是我不知道是填在哪里。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涉及到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是关于对妈妈事务居民的认证。我们要看这个其实跟 PR 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要看他实际居住的地点是在哪里，他跟哪个国家的关系更为的紧密。通常判断的原则，如果妈妈被认定为是澳洲的税务公民，她在全球范围内的收入至少都要向澳洲的税务局进行申报。如果她是 PR， 这个不丝毫不影响她被判断为非税务公民。如果她只是简单的持有澳洲的 PR 签证，在中国的时间更长，然后跟中国的联系更紧密。如果他被判定为是澳洲的非税务公民，那么他只需要把在利用澳洲资源取得的收入进行缴税。所以我现在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这个看上去妈妈的 case 比这套房子要更复杂，因为它涉及的东西需要考量的因素会更多。
好的，杨女士。
好
的，谢谢杨女士咨询，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Catherine， 您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瑞斯好。
您好，
喂
Catherine， 你好。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如果就是给那个养老金账户交1000块钱的话，低收入的人政府会得到50%的那个就是收益吧，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那像我儿子他在国外工作的话，他每年交那个 non-lodgement 那个表，他属不属于低收入的人群呢？
我没听明白您儿子。
我可以这么重复一下吗 ，Catherine？ 就是说，您想给自己的您儿子在海外工作，但是呢，这个现在是不属于澳大利亚税务居民，但是呢，您想给儿子自己的退休金账户里面，就是那个 super 里面自己交1000元是吧？这么理解吧？
对，就是交1000元，不是政府有给低收入人就是50%的那个补贴嘛？那他在海外的收入是10万澳币吧，一年10万澳币。
这个最主要的还是像刚才的那个女士的一样，我们是会涉及到一个税务居民的判断。如果他收入这么高，那么他是否是澳洲的税务公民， 这件事儿其实是一，它不像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样，它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这么一个检测。通常我们会说会有一个，比如说183天的测试，比如说会有一个主要居住地的测试，但是实际在实际的生活里，对于是否是税务居民的判断，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递交私人税务法给税务局的。这是这几个问题最主要的一个点。
那他就是
税务局已经同认定他是非税务居民了吗？
我不知道，他反正交 unlodgement 那个，
就是每年做退税的时候只递交了一个 return not necessary， 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基本上不怎么交税吧。
也就是说，您自己把自己已经判定了，已经判定为是非税务公民了。
哦，那就没有这个补贴是吧？
这个补贴其实是这个最多呢，政府是给一个这个叫做 super co-contribution，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低收入的人，然后呢自己去做 personal super contribution， 政府会给你一个最多500元的一个补贴。
嗯
啊，
对，这个会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个你必须。他有一个年龄上的一个限制，然后他会说你必须要还要 pass income test， income test 呢主要是他还要看你的super balance， 现在的这个养老金账户的余额是多少钱，所以他有一系列的要求。我不确定现在在这个您的这个儿子的账户里面还有多少钱啊？您可以，我这个您可以私下去，我们再去沟通这个事儿啊。
嗯，
好嘞，私下怎么？
好嘞，或者您问一下专门的会计师，让他给帮您计算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是没错。嗯，
好的，
谢谢 Catherine， 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张女士，您好。
哎，张女士，哎，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啊，您好。我快速说一下，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交的这个 stamp duty 是不是一旦交了就一锤定音了？以后会不会追溯？会不会州政府说，哎呀，以前我们算错了，你要再来这个再补交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是澳籍，一个是 TR 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如果 TR 不满足，如果两个人是夫妻的话，是不是都要一起交这个8%的这个额外的印花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说的那个6年法则，就是说，即使是我有当时有两个房子，我搬到另一个房子里去，那我不在这个房子里租住，我把这个房子租出去，我也可以指定这个房子是我的自住房吗？我说的是不是太快了？
我记下来了，张女士。OK， 那我一个一个回答。我先回答您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六年法则，对，一个人一个时期只可以有一套房子作为自己的自住房。我们即使从这套房子里面搬走了，我们仍然可以把它指定我们搬走的空出来的这套房子是我们的自住房。但与此同时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实际真正对对，实际我们真真正正居住的房子，这套房子就变成了投资房，只会在我们卖的时候就会产生 CGT。您的第二个问题是，老公跟老婆，一个 OK， 一个是 citizen， 一个是 PR。我想知道在签合同的时候，这个 PR 有没有住对
临时居民？临时居民，就他不满足您说的那两个条件，就是说之前居住购买200天不满足。
这个 TR 他是持有什么签证？
他是
配偶签吗？是820签证吗？
309。
哦，对于309或者是820签证，这会有一个特例，也就是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您的意思是，先生跟太太的名字都要放在地契上。对吧？两个人是联名持有，这个时 OK， 这个时候也会获得减免，通常情况下是会获得减免的。如果你 hold 的是一个 partner visa， 309或者820签证，对。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的是 stamp duty 会不会更改，这个会有发现过，我有客人有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秋后算账。我一开始说不需要付，后来 收到了州政府的一个账单需要付，当然也有可能我们一开始付掉了，后来由于我们找到了种种的证据，或者是满足了其他的一些 test， 因为受时间的限制，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了其中的一个 test。 如果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很常见的，我们本来付了这个 surcharge 了，如果在我们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这个
我们可以要回来
state government 可以把钱退给我们。对，
好的，好的。您那个加回来那个 division 43是可调的还是不可调的？是可移动的还是不可移动的？就是
division 43是不可以移动的 capital work。
好的，谢谢，特别感谢。
好嘞，谢谢张女士，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这位是于先生，您好。
你好，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会计师，如果我把我的退休金全部拿出来，要不要申报啊？
是这个样子的，于先生，这个退休金拿出来要不要报税的这个问题，取决于很多因素。第一个是取决于您的年龄，他是要他65岁，我印象当中还不到，我印象中是65岁半。这个有一个特别详细的表格，它是根据我们出生年份的不一样，所能够 access super 的年龄也能够 access super 的时间是不一样的。65差不多了，但是我印象当中好像还不到。这是第一个，我能说的是，我们要看年龄。
Okay.
您可以去看一下，去查一下那个ATU 上具体的表格。第二个，
简要介绍。
我们要对第二个，我们要看我们的这个 super， 有没有付过税。如果我们 super fund 里面的 super 当时是已经被课过税的，是 tax 的 super， 我们在取的时候是不需要缴任何的税的。
通常情况下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我们的这个 super 是在我们当时往 super fund 里面交钱的时候，又已经被缴过税了，也就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两位了哈。
Okay,
那么，非常谢谢 Rich 做客今天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那么，税务知识复杂，税务因人而异。税务热线节目只提供一般税务信息，嘉宾的解答仅为对税务知识的个人了解，仅供您参考。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